中共一万亿投资换松绑失败，央视员工作反了。经爆习远平亦都喺于朦胧事发现场。金正恩扬言部署了特殊资产。川普女婿同特使前往埃及速释放人质。南韩压倒中共，攞走全球 LNG 造船订单。观众朋友大家好，彭博社近日放出一个猛料，上个月中美马德里贸易谈判期间，中共为了收买川普政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提出了一项一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换取美国放宽对中资企业的限制。但是好在美方早已经看透中共的嘴脸，马德里会谈之后才半个月，美方不单止没有放宽，反而还加码对中国企业的限制。与此同时，一份疑似来自央视员工的爆料震撼网络。爆料里面说，现在外界知道的习近平发言出丑的内容其实是九牛一毛，如果真的将全部内容爆出来，央视频道都要改为综艺频道了。据彭博社10月3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共代表团在9月中马德里举行的贸易谈判中，向美方递出一项巨额投资提议，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希望藉此说服川普政府解除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合并收购和技术交易的限制。最核心的一个诉求是希望美方在台湾问题方面调整立场。报道指出，这份提议是习近平团队派出的谈判代表直接提出的，但是白宫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强调美方重点是确保中共履行第一阶段的协议承诺。但是就在这场谈判结束之后不够两个星期，9月29号，美国商务部属下的工业与安全局 BIS 突然升级了对中国企业管制的新规定。新规定要求任何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或者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所持股超过 50% 的子公司、分公司或者有关机构，将会自动纳入同样的限制范围。换句话说，过去中国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稀释股权或者是挂名第三方的间接手法，现在彻底行不通。这个母子连坐机制被认为是自从2018年贸易战以来最严厉的一次系统性堵塞。业内分析指出，这等于华盛顿用法规回应了中共的金钱攻势。马德里谈判的结果成为中共以钱换空间的最新失败例子。与此同时， X 平台流传一名自称是中共喉舌央视的中层员工向海外爆料，投稿指出央视内部员工普遍都不满中共党魁习近平，直言没人会看得起他。投稿中附上央视部分员工的名单，甚至包括他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消息一出就立即引发舆论关注。10月4号 X 推主长国娃哈哈发消息说，大陆一位署名一个还能够喘气的大裤衩员工发出投稿。这篇投稿的开头说，我是住在北京三环大裤衩里面翻工的一个普通人，一个你们可能觉得面目模糊的中层，关注你的账号已经很久，今日借住酒劲也都想跟你讲几句心底话。投稿是这样写的，能够进入大裤衩工作的业务上没有一个是草包，我们这一批人论专业、论见识，边个都比而家台上嗰个读稿都读唔清楚嘅土包子叻。真嘅，我哋私底下倾偈，冇一个由心里边睇得起习近平。投稿仲话，外界而家仲能够见到嘅习近平嗰啲出丑嘅经典画面，譬如读稿机读音，佢言不动。仲有喺93阅兵嗰阵，同普京乱噏，话乜嘢器官移植会有150岁命，亦都唔系佢同事故意放出噶，只不过系太多处理唔到，而且嗰啲都系九牛一毛。佢出丑嘅画面、讲错嘅说话， 恐怕能够装满整个硬碟。这位央视员工还表示，之前看到有人说这些习近平出丑的画面是我同事故意泄露的，我真是想笑。你们不应该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画面流出，你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只是流出这么少。是我们这些坐低在下低做事的，辛辛苦苦将绝大多数都剪了处理了，如果全部都放出来， CCTV 新闻频道恐怕就会变成 CCTV 综艺频道了。这位员工直接说，现在央视每日播出的那些节目，我们自己剪接的时候都要开着窗，怕屋里面那股拍马屁的臭酸味将自己焗死。全部都是歌功颂德，全部都是伟大刚正，国外的就是水深火热，我自己都不给我的弟弟看我们做的节目，我嫌邋遢。投稿还说，总之这个地方已经烂透，又跟那里烂，今天就将这些讲出来，就是想告诉外面的人知，我们这里还有明白人，还有没有忘记自己是做什么的媒体人。爆料最后，为了证实自己所讲的是真实的，他冒险附上一份央视内部人员名单，有沈海鸿、康辉这些央视核心成员在内。他还警告能够见到投稿的国安人员，不要试图查我，你们没有那个本事，如果激怒我的话，我手上的东西随便扔一两个出去，就够你们伟大领袖饮一壶。意思是问题严重，负责人要承担一切后果。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份爆料是不是真的呢？欢迎你留言给我们讲下你的看法。好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得大家的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那阵，心里面很踏实。因为这不只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加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健康520产品里面，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日保持元气，维持平衡，守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方网站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YouTube 大 V 财经冷眼四号在节目的爆料，再次将于朦胧的死推向一个更为诡异的方向。消息指出，在于朦胧事件的现场，一直有一名身穿白色衫、体型发福的中年男子出现。这个人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是随着网友的起底，情况逐渐变得不寻常。财经冷眼指出，一开始好多人怀疑这名男子是不是娱乐圈或者投资圈的知名人物，有人猜测他可能是投资人方丽，亦都有人怀疑是风险投资界的王公权。但是仔细对比之后，网友发现完全不吻合。真正引爆网络的是有网友利用人面对比技术，将该男子同中共高层核心人物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进行对比，透过对眼、鼻、下巴乃至身体形态的全方位分析，竟然发现相似度有80%咁高。更耐人寻味的是，早前曾经有一封疑似于朦胧写给他妈妈的私人信件流出，信里面他隐晦提到亲王两个字，当时不少人将他理解为一种比喻，或者是指娱乐圈里面的某些大人物，所以没什么人相信在背后另有深层意义。不过现在随着白色衫男子疑似习远平的爆料传出，这个亲王之谜似乎就有了新的对比。有人开始怀疑于朦胧在信里面提到的或者并不是虚有，而是确有其人。看中国专栏作家陈静表示，如果那个真是习远平的话，那这场悲剧背后的水 恐怕真是好像网友所讲，心不见底。于朦胧坠楼事件，或者将会成为压倒习近平的最后一条导火线。在美韩两国进行军事演习的同时，北韩又有新动作。五号消息，金正恩在平壤一个武器展高调宣布，为了回应美国在南韩的军力结集，平壤已经部署了所谓的特殊资产。但是到底这些特殊资产是什么呢？外界还未知道。目前美国在南韩驻军大约28,500人，上个月还联合日本和南韩举行大型军事演习，感令北韩极度警惕。金正恩扬言，随着美国的军力增强，北韩亦都已经将特殊资产部署到主要目标区。他强调正密切关注边境的动态，同时声称敌人将要担心他们的安全环境会变成怎样了。但是金正恩并未讲明这些特殊资产究竟是什么。外界认为由发言的措辞来看，北韩似乎正试图重新拉高谈判筹码。在上个月，金正恩说自己对川普总统有美好回忆，愿意在不放弃核武的前提下和美国对话。目前南韩方面对美国和北韩首脑会谈仍然持保留态度。不过当局指出，北韩近期避免使用反美言论亦都被视为一种信号，平壤似乎在为未来的对话降温。而白宫的最新回应指出，川普愿意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和金正恩会面。白宫发言人还特别提到，川普在第一任期举办了3次历史性的美国北韩峰会，成功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现在川普仍然对重启对话保持开放态度。而在一个星期前，白宫曾经讲到必须要先无核化才能够谈判的立场，最新的发言有微妙的语言转变。外界解读认为，华府是为可能的美国北韩接触铺路，毕竟北韩外务省日前才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核武，双方若果真的要开启对话，就必要找到新的突破口。有分析指出，随着10月底亚太经贸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在南韩庆州登场，不排除川普和金正恩有突袭式会晤的可能，毕竟上次的板门店会晤亦都完全是出乎外界的预料。金正恩和川普会不会再来一场板门店突然会晤，全球都等着看。中东战火迎接了关键转折，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结束加沙战争的和平计划作出正面回应之后，白宫官员证实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特使艾科夫都获得关键授权飞往埃及确定人质释放的细节。根据法新社报道，库什纳和艾科夫此行的任务是落实川普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时协调全部加沙人士的交换方式，这是战争爆发接近一年以来以哈双方首次出现真正的和平进展。埃及官方媒体开罗新闻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将会在5号至6号之间在开罗举行间接会谈，讨论人质和囚犯交换的具体安排。今次协商是根据川普的和平蓝图展开，象征着美方正积极推动一场历史性的停火协议。川普早前表示，在哈马斯同意释放所有人质，同时愿意商讨和平协议细节之后，他已经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在加沙的战争。而在4号较早时候，川普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通话，同时要求他确保哈马斯不会拒绝和平计划。川普对以色列12频道说，我告诉内塔尼亚胡知，这是你获胜的机会，他没有意见，他必须接受，没有其他选择。目前美方和埃及正在积极协调会谈安全和细节，如果停火协议顺利推行的话， 不单止是历时接近一年的加沙战争可能结束，一旦人质顺利获释，将会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起点。四号，内塔尼亚胡在电视发表声明，证实已经派谈判代表前往埃及参与同哈马斯的磋商。他表示希望所有人质能够在未来几日回家。内塔尼亚胡亦都强调，令哈马斯释放人质是军事和外交双重压力的成果，重申无论是透过川普的和平计划亦或是靠武力解决，以色列都将会确保哈马斯最终解除武装。近日有消息说，南韩造船业将原本中资企业获得的订单一扫而空，引发业界高度关注。朝鲜日报指出，今年全球新订造的16艘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当中，有多达14艘是由南韩船厂包办，中共造船公司一单都拿不到，连续两年猛追，今年的订单就是零收获。根据南韩造船海洋设备协会的最新数据，截至9月前，全球总共订造16艘 LNG 船，其中南韩囊括了 88% 的市场份额。三星重工拿到7艘， HD 现代珊瑚拿了5艘，韩华海洋拿了2艘，剩低的2艘就由美国获得，同时交由韩华收购的费城船厂建造。咁意味着南韩再度坐稳全球 LNG 运输船霸主的地位。过去中共在货柜船和山货船领域有所发展，但是在高科技门槛的 LNG 运输船方面仍然屡次遇到樽颈。即使近年来中共积极追赶，甚至由沪东造船厂承接过几十艘大型订单，但是由于多次发生机械故障以及受到美国制裁，近年来形势急转直下。例如2023年沪东中华建造的 CESI 青岛号，因为电力系统故障无法由澳洲启航，导致整个装船航程延误。2018年更加发生 LNG 船的推进系统异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故障事件。这些事故令国际买家对中国制造船只的信任度大减。而美国贸易代表处 USTR 亦都在近期宣布，由10月14号起，所有中国籍船只进入美国港口嗰阵，需要按照净吨位每吨收取50美元费用，而且逐年提升到2028年的140美元。即使是非中国公司经营，但是由中国制造的船只亦都将会被征收每吨18美元起的费用。这项政策直接钳制了中国造船出口的竞争力。专家指出， LNG 市场正进入品质优先的新阶段，加上美方压力，中共的订单已经接近几乎零。南韩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李恩昌认为，中方若果想追上南韩，必须要证明自己的船只能够稳定航行几年而没有重大故障。目前南韩仍然有时间进一步拉开技术差距。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